主带领我们大家能够很欢欢喜喜的在年度的第一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特别聚会。有人这样形容，神对我们人的安排，除了预备各种恩典跟福气以外，有一个角度是说时间。譬如说我们说今年新年的开始，新年凡事有开始有结束，这是一个另外一种角度的恩典。人生在世很难说一直很顺利很顺遂，有难免有挫折灰心丧志的时候。如果说你只有开始没有结束，万一你的状况是在挫折当中，那就是无止境的挣扎跟黑暗。但是神安排我们从最小的时间一天一天开始，创世纪第一章讲有晚上有早晨，一天有开始有结束。有时候今天情绪不好，晚上睡个觉，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有一个新的开始。一星期也一样，可能这个星期不是很顺利，但是至少到了星期六差不多快结束了，下一周又是新的开始。一个月也一样，一年也一样。所以有开始有结束，当结束以后又是新的开始，那对人是一种激励，可以告别过去，展望将来新的日子。那我想说我们今天是新春的特别聚会，我们比较重视旧历年，所以在旧历我们是今天开始。也非常感谢神特别安排今天特别好的天气，让我们觉得很舒服。那我觉得说我们弟兄姐妹跟一般的外邦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年度开始我们能够带着敬虔的心来到神的圣所拜神，求神带领。那早上我想跟大家分享是说射出得胜箭，射出得胜箭，这是我大概这几年的一个感想几段圣经我把它做一个调配，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耶稣雅记。耶稣雅记，我早上想讲三段不同的圣经那耶稣雅记这里算是一个引言，旧约圣经第一章，耶稣雅记第一章第一章其实它对我们的人整个信徒的人生有很好的启发作用第一章开始我们看一下第二节，耶稣雅记一章二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地去，还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的。好，在这里神呼召，神呼召耶稣雅要起来。对以色列百姓来讲，他们的历史如果以人的立场可以分成几个阶段，过去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摩西的那个历史是出埃及，怎么样从艰难的埃及出来，经过旷野四十年，那是摩西的时代，好不容易走完了，摩西死了，那一批的人大概死掉了，所以换成新的一批，他们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摩西死了以后，新的领导者耶稣雅出现所以摆他前面是一个新的路程，对耶稣雅本身对全体来讲都是一样，准备进入迦南地准备进入迦南地。所以摩西过去的历史，他的主轴出埃及，不管是什么神迹怎么样奋斗，出埃及的过程。那现在呢，新的阶段准备进入迦南地，那后面的旅程他们还没有讲，还没有走过，还没有走过，谁也不知道。 但是他们已经来到迦南地的边缘了，所以神呼召耶稣亚，你要起来，你要起来。我们注意一下第二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好，我想说早上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对象，个人还有全体，个人的很多圣经的道理可以教导我们每个个人自己的，还有对教会全体来讲一样。所以神告诉耶稣亚，你要起来，但是不止你自己进迦南啊，你要和所有的以色列人全体一起进去。所以个人跟群体，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个人努力，教会整体努力，整个结合。我们不能把自己排斥在教会之外，不管教会任何事情发展都不行，我们跟教会是息息相关，那教会也不可以疏忽我们每一个个别的个人。所以在这里讲个人跟群体，那神督促约书亚，你要起来，他为了要强调这个重要性，有一个动作，要他做什么呢？我先把目标讲出来，要他做什么？进迦南地，对不对？神应许摩西那个应许之地，也是给他们全体的。所以目标，确定目标，进入迦南地，这是他们目标。在整个约书亚记第一章开始，神只告诉约书亚一个眼前的目标，将来天国那个先不讲，就说他活在世上，他一个唯一的目标进迦南地，其他都不讲的，不用讲，他这样单独凸显一个主题，一个目标。我们今天在世上可能很多个人的理想，这个也要那个也要，什么都没好，什么都要，你会很难说都兼备了，博而不精啊。有些人好像很厉害，什么都会，但是没有一样很精通的。那有些人很多事情是普通，但是可能他有他的专长，这个很好。那在这里呢，神告诉耶稣亚，你要起来，目标进迦南地，为了要督促他的行动，他几个动词注意一下，第二节，你要起来过这约旦河，过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地区，往也是动词，去也是动词，脚所踏之地，也是动词，一口气动作动作动作，一直一直督促你，不是只是脑筋知道，我将来要进天国，他是用行动来督促，所以我们要。信仰要落实在行动当中，唯一的目标。那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进神国得永生，那是最终的目标了。可是我觉得那个太是蛮遥远的，有人会觉得啊远的，有人会觉得啊道理好像跟我们现实脱节太远，没关系，其实不会，那是终极目标，你那个价值肯定。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缩小一下，今天是一年的开始，我们可以先设定今年我的目标在哪里，你先凸显你的目标，为了要凸显这个目标，我们看神怎么形容。第四节，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所以在这里神形容迦南地的范围，他讲一份地点，我一直觉得很难记啊，这拍记啊，如果你没有一些 迦南地图的概念，这个看十次也是忘记了。你就把它记住，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迦南地的地点是怎么样？从南部旷野，你就记住，迦南地是应许之地，在它的周边呢，南部旷野，他们从旷野，包括南部有点东南这样，整个旷野上来，旷野，北部呢，黎巴嫩山高山，一旷野一高山一海一河了，左边是地中海。西边是地中海，右边的伯拉大河，东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出来，所以你记住，一旷野，一高山，一海一河，把它框住。第四节就是框住这个迦南地，重点是被框住，不是周围那些东西，不是旷野。我们常讲形容，今天的世界好像旷野。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四十年，那是他们已经经历过的，得到什么？没有了，吃不饱，喝不足了。唯一能够帮助他们是天上下来的玛拿，还有神赐的活泉。只有神的恩典帮助他们度过旷野。所以你从旷野的故事把它提升到我们信仰生活。如果你想从今天这个世界好像旷野得到很多满足，暂时的啦，有一天你会落空。北部高山，有的一直在世上争名夺利，夺取地位权力，信徒很难跟世界上的人去一争高下。世上的权力权势很高，好像高山，你怎么样都赢不了的，除非神要破除他的，好像以前尼布甲尼撒王，神要败坏他，他就没办法，不然的话靠人的力量没办法胜过。世上的权势就是这样。河跟海呢，地中海，我们想河跟海，海浪波涛汹涌，大江东去，好像泡沫的人生，我们心中世界好像大海熙熙攘攘，很快就没有，那些都落空。所以集中他的目标凸显在迦南美地。所以我们把约书亚记第一章，你这样 一手抓起来，你看到什么？迦南地神凸显出来，然后要约书亚算选民的代表，你要起来追逐这个。我们可以把自己今年还有你后半辈子的后半生当做一条直线，前进前进前进，对不对？但是有很多阻挡啊，好像这里讲的，为什么要过约旦河？这里讲过约旦河，因为主在挡在前面啊。人生很多阻挡跟障碍，特别是你的理想越高的时候，很多理想困难都挡在前面，一次又一次的障碍你必须克服跟跨越。那种这种障碍，说穿了两大类，一种是天然的，约旦河天然的，后面的敌人，敌人迦南七族是敌人，你要抢他的地，你要跟他战争，一定要跟他战争。所以这种阻碍有两大类，最可怕的是这两个结合，好像耶利哥。耶利哥有敌人，还有他们所建造的耶利哥城，还有那个地势有点倾斜，很难进攻。天险加上敌人的智慧的结晶来阻挡，会挡住你的去路，所以你必须过约旦河跨越。那约旦河它好像是静态，其实它也有它的动态。我们在第三章，当耶稣有他们准备过河的时候，耶稣要讲一段话，叫他们要自洁，对不对？三章十二节那里叫他们要预备自己自洁啦，追求圣洁，预备自己。那里他讲一段话，这一条路你们还没走过，明天的路谁走过啊？对不对？明天你还没进入啊，所以明天你还没踏进去的，所以他讲明天的路你们还没走过，但是 预备好，明天哦，神会行神迹的，跟你们同在，神同在，明天会更美好。我们希望明天会更美好，明年更美好，明年的明年都更美好。神带领。我们以前中国人喜欢用成语“心想事成”，我觉得无可厚非，也可以了。在新年的第一天，你心想事成，心想什么最好能够成就？如果是一个正当立场，绝对可以达到心想事成、美梦成真，绝对可以。但是你有一个先决条件，应聘在神的恩典之下。所以这第一章神给他一个应许。那个应许我们先看一下，我直接讲就好。生命记三十四章那里，那个迦南地那个范围，生命记三十四章第三节以后，是摩西快死掉之前，神叫摩西上耶利哥对面那个尼坡山，摩押平原的尼坡山，到山上神用手指头指给他看，哇，从迦南地北方基列全地啊，这样一直长，这样神迹好看，神指给他看。然后这个地区呢，到耶稣亚时代，神又讲一次，重复这个地点。这个地点是最先神给亚伯拉罕，等于是他们的祖宗的第一代一个范围。神指给摩西看，让他眼睛看。这个跟等一下我要讲有关系，所以我先讲一下。眼睛你要看对地方，不要乱看，看错了会浪费你的一生。你看到哪里追逐到哪里，如果追错目标，你会浪费你的一生，得不偿失，太可惜。所以神督促他起来，给他应许。神已经应许摩西的地方，我今天同样保证。恐怕他担心达不到，给他鼓励，你要刚强壮胆，对不对？三个刚强壮胆，六七九三节，六七九，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刚强壮胆有另外有一个，除了表面说你要刚强，不用怕以外，另外有一个意思，你要好好抓住神的能力，抓住，不要放松，刚强壮胆。神给他保证，如果你能够把神抓得很紧，你可以不用害怕，即使困难重重，真的是困难重重哎。光是那个约旦河要过，很难。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要渡河之前，约旦河水已经涨过两岸，还不单这样哎，当时是大概逾越节前后。换算阳历的话，大概四五月，四五月。北部，因为约旦他们渡过约旦河是在耶利哥附近，比较偏向南部了。北部是高山，迦南地的地区哈，北部地势比较高，越南部越低。到了耶利哥附近是死海了，死海是海平面，地以海平面400公尺，所以它的地势是北高南低，所以当他那个春天到的时候，北部的黑门山、黎巴嫩山群终年积雪，雪会融化，雪水冲下来，整个冲下来，所以它不是静态的。如果只是静态的不动还容易，它虽然是一个天然的障碍，可是它河水是湍急呀。变化多端，整个冲下来，你要过这个湍急的约旦河，吓不吓人？很吓人呢，所以难度很高，因此他们要得到这个迦南地，开展新的一天，新的人生，他们必须听从神的话，而且这个就像战争。耶稣要解释得胜的人生，既然讲得胜，你要有征战。信仰就像征战，人生各种场合都像征战。我们从小开始，以前升学考试，联考一关又一关，好不容易毕业了，求职一关又一关， 再来婚姻，再来家庭，再来小孩子，人生很多考验都像征战，有些人很美满，有些人不尽理想，很可惜。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抓紧神的带领跟祝福，我们应该能够过得蛮快活，蛮有盼望。好，因此我讲第一段，我从这里做一个引言，人生就像一个征战人生。那神督促耶稣要起来，希望明天更好，我们也希望明天更好。我要讲第二段圣经跟战争有关系，看一下列王记下十三章。列王记下十三章，列王记下十三章，这一章跟刚好跟战争跟选民有关系，在旧约476页，476页，列王记下十三章，我把它读一下，14节，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押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下面省略。我早上大概讲这一段的前半段，这里的以色列王是约阿斯，当时的先知是以利沙，以利沙已经年老生病，以利沙的侍奉神的时间很长，通常认为大概五六十年，所以他对国家的帮助很大。那当时这个国家君王以色列算北朝了，国家已经分裂，北朝到这个时候，约押斯从他的父亲他们的上面延续下来是错误的信仰，去崇拜偶像金牛犊，拜金牛犊，所以得不到神的祝福。那虽然这个国家信仰有点偏差，以利沙先知还是在这个北朝以色列这里还一直尽量帮助他们，所以这个王也知道，后来听说以利沙先知快死掉了，他心里很舍不得，他就去探望他，然后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也是尊称啊，我父啊，我父啊，尊称，然后尊重他的职分很重要，他对国家的贡献好像国防力量，战车马兵是国防力量，所以他这样形容他，以色列战车马兵。那时候以利沙可能想，我快死掉了，或许他想给这个国家一个最后的帮助，所以他等于是讲一段预言，那个预言有点神秘，但是配合行动，他叫约押斯王，你拿弓箭来，这里那弓箭就是古代的战争的武器嘛，就是准备战争，拿弓箭就是你要准备战争，这一段跟预言他们战争有关系，跟国家的前途有关系，所以叫他拿弓箭来，那王就拿弓箭，接着我们注意刚刚所读的这一小段圣经，王就起弓箭，接着先知跟他说：“你用手拿弓，你不但把弓箭拿过来，你现在用手放在弓上面。”他就把手放在弓上面。那先知就，你要注意每个小程序。这个小程序我记好久，你们看我今天讲很轻松。我记很久，然后现在记忆越来越差，很快会忘掉。我要趁还没忘掉之前先告诉你们，接着手拿弓，他就拿弓，两个手 先知也是两个手按在他手上。我们会注意一个小细节，先知的手，先知是老人家，快死掉了，有什么力气，但是他的职务是先知，很有能力的先知，按手在王的手上，再来告诉他啊，十七节，你开朝东窗户，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先知告诉他射箭吧，他就射箭。等于是说一个命令一个动作，这一小段就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先知按手在他手上，然后说你开朝东方的窗户，他就打开。一个动作一个命，从前面一直延伸下来，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当他这样的时候，最后呢，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先知就讲，这是耶和华神的得胜箭。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得胜谁呀？对方要清楚啊，你的战争对象是谁？亚兰人，当时的敌人亚兰人，也是很强，以色列每次都打败，非常强非常强。所以在这里他讲也是一个应许，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战胜亚兰人，因为连地点都出来，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灭尽，你会完全得胜，把他们通通消灭掉了，完全得胜了。有时候战争是险胜惨胜，胜一点点，自己也是，对方如果太强，两国势均力敌的时候，即使你胜利了，自己也是差不多了。那有的是，赢得一点点，有的赢很多，这里是把他们通通灭尽，完全得胜。所以这个应许是完全得胜的应许。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应许通通往往会很大很大，但是我们就信心不够。这个故事的下半段就是信心的测试了，叫他接着再拿剑打地，没有告诉他原因，但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没有告诉他打几下，他就打三下先知摇头抹菜。神应许要让你完全得胜，你应该坚持到底，你如果多打到五六下，多打几下，等于是坚持到底，你可以完全得胜。但是因为你好像很无心无心无心只因我告诉你，你就要随便敲打几下，所以你只能赢过三次。25节讲，后来真的是赢，历史上赢过三次，敌人亚兰人。所以这个如果整个故事来做一个整合，神给我们的恩典应许会很大，好像我们刚刚讲的第一段，耶稣亚，神凸显迦南地，那个地很大。我记得昨天胡传道有提到，从地中海一直到伯拉大河，从左到右，西到东，很大，这么大一个地点，以色列历史上有没有完全得胜？没有。所罗门最强盛的时候，还没有全部占领神要给他的那个地呢。等于说人的努力跟信心有限，神给你这么大块，结果你只有只认真得到一小块了，太可惜了。代表说我们需要不断的努力。所以诗篇81篇，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没有慢慢翻圣经。81篇10节说，你要大大张口，神必定给你充满，大大开嘴，大大大大的祷告，心肝会较大一丝啦，不是野心啦，在神的恩典跟感动之下， 你的心胸要广大，心智要大一点。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讲，我们立志行事，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感动运行，要成就神的旨意，成就神的美意。有时候我们很难觉得说神怎么有呼召，好像耶稣一样得到神的呼召跟启示吗？我们今天耶稣救恩完成，有圣灵，有前辈的道理跟福音，神对我们的带领有些地方跟以前的方式不一样，至少透过圣经，透过道理，透过圣灵感动。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讲的，你们立志行事，你今天为什么立这种志向？有时候是圣灵的感动，你内心很微妙，你可能不觉得，但是这种感动，这种立志是以神的救恩事工为大前提，没有自私的成分。如果你有自私成分，那是野心。有些人喜欢在教会做大，那是野心。你要看他的成分，神感动我虚心谦卑按照神的意思，神会带领。那在这里也一样，射箭，叫他射箭，而且给他一个应许，也是承诺，你可以完全得胜，这是神的得胜箭。为什么不讲耶阿斯的箭？虽然透过你的手，这已经是成为神的作为了，所以是讲神的箭，得胜箭，神的东西神会负责。人有办法负责神的东西吗？人有办法去负担神的事工吗？如果不是神帮忙，我们做不到，真的做不到。好，那我要在这里把他这三个动作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诠释，叫他开窗户。第一个一样，点出方向，开朝东的窗户，方向出来，不是西边，不是南边，不是北方，东边，敌人在东方，你要攻击正确的方向，或者说你的目标在哪里？东方。所以叫他开东边的窗户，你可以把它引申到，如果今天教会发展方向错了，需要你再做，会浪费一些时间，时间精力金钱会浪费掉，所以那个方向很重要。那这里的方向都是神带领的，一个命令，一个动作，连方向都指出来，方向。第二个，你要打开这个窗户。古代啊，不像我们现代用玻璃，对不对？所以它可能应该是木板类的，完全遮住视线。如果我们今天科技进步了，可能透过玻璃可以看透对方，看到外面，但是它是有阻挡。那我想古代它应该 还没有达到那种玻璃的阶段，所以应该是一个窗户。但是你要看到对方呢，是一个阻碍，障碍，是一个障碍。你除非把这个障碍拿走打开，你才可以看到对方，才有办法射箭。我记得很久之前我在这里讲过一个小蜜蜂的见证，我一直记得黄景志弟兄他后来跟我说，隔很久他只记得那个蜜蜂，其他都忘记。有一次啊，我到应该是花莲县同门教会附近，另外后来成立同光，有一间教会叫同光，有一次派去那边灵恩布道会。然后去了以后，有一天下午，他们当地的传道说他有事情要出去访问一下，他就把我自己留在传道房。那他的传道房有两面，有两面是很大片的玻璃窗，但是那个两个方向玻璃窗虽然都很大，旁边有很小的可以打开的推窗，小小的，两边都可以。那我在中午大概休息睡午觉，突然间 被蜜蜂的声音吵醒，我一看怎么房子里面有蜜蜂，哇，一只虎头蜂跑进来，跑进来，可是他可能跑进来发现不对劲，想飞出去，那因为是玻璃可以看到外面风景树木，他一直要飞，他一直撞玻璃，其实旁边那个小气窗都是打开，可是他就看到正面那个很大的没有打开的，一直撞一直撞。我突然间 领悟到啊，属灵的瞎眼，属灵的瞎子有障碍，可是以他的立场他看不清楚。我后来突然间感受到，难道只有蜜蜂吗？我们说，我们在读以前，从小学读历史，读那些课本，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是因为发现苹果掉下来。我是看到蜜蜂在那边撞玻璃，我突然领悟，属灵的障碍更不容易看到的。如果你是木板，好，物质界挡住，马上知道。问题它是抽象的，它是玻璃呀。所以你一直撞一直撞，有时候我们就会像那个蜜蜂一样，有障碍，属灵的障碍你看不清楚，你好像只知道说目标在前面，可是有一个属灵障碍挡在前面，你没有看清楚。我举两个例子，因为我们去年才耶稣雅集讲习会结束，帮大家恢复一下记忆。第七章进攻爱城失败，原因是亚干，对不对？亚干犯罪，取了耶利哥不该拿的东西三样，衣服、金子、银子三样藏起来。神早就告诉他们，金银的东西归给神的，其他通通烧掉。亚干犯罪，没有人知道。好，对整体以色列百姓来讲，他们要进攻迦南，一直前进，一直得胜。突然间到了第七章，进攻爱城失败，碰到阻碍，没有人知道原因。耶稣也是最高领导者，他也不知道原因，他只看到失败，他们有人被杀，所有的人士气消耗如水。耶稣也很担心，他就在神面前一直祷告，神啊，为什么会这样？后来神告诉他，那个意思是说，你要起来了，现在不是这样问神祷告的时候了，你要起来。有人犯罪，好，这个故事我们太熟了。亚干犯罪好像一个隐藏的罪恶，藏在全体以色列当中，对以色列百姓要进攻迦南地这个路线来讲，碰到阻碍，他们看不到阻碍在哪里。透过耶稣要祷告，神告诉他，有人犯罪，你要赶快。那时候神不直接讲，你用抽签。后来抽到亚干，我们透过耶稣雅的祷告，透过他的抽签，知道亚干是谁以后，他赶快派人跑得去亚干的帐篷找东西。你看，他发现原因了，不敢耽搁，因为这个会影响全体，那是一个因为个人败坏全体的一个个案。如果说我们今天把那个个案放在教会，我们可以一直存在心里。虽然信仰是个人的，可是神要我们学习，你个人跟教会息息相关，教会对个人也是应该关心。如果说你今天教会，愿意包藏这个罪恶，那会影响全体，失落了神的祝福。那是亚干 的道理，所以耶稣亚他知道以后，他赶快处理。所以这是一个正面，以色列百姓要进攻迦南地，除了过约旦河攻耶利哥以外，无形的障碍败坏在他们当中，挡住神的恩典，所以让他们前进的路不顺利。好，我用另外一个例子， 乃曼元帅，我早上用大家很熟的例子，因为我们在新春特别聚会，我希望不要太累，轻松一点。列王记下第五章，乃曼元帅长大麻风的亚兰国的大元帅，因为他长大麻风，即使地位那么高，长大麻风，人家当作罪人，所以他到处求医得不到医治。后来经过以色列小女子的介绍，他来到以色列国，后来来到先知门口，对他来讲已经不错了。当时亚兰国算很强很强，我们刚刚没有时间给大家看列王记下的十三章，这里我们看一下第七节，这里是补充了，你就会觉得当时亚兰国多强。列王记下13章第7节，亚兰王灭绝约阿斯的民，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只给约阿斯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整个国家被亚兰国这样镇压住，他等于没有一点国防力量，他有的就是50个马兵，一个整个国家呢只有50马兵，10辆战车，还有10000个步兵，这好像就是摆个样子了，根本没办法保卫自己啊！为什么这个国家这么虚弱，拜偶像？那亚兰国就是很强，非常强，非常强。所以约阿斯他们根本很难去抗拒这个敌人啊。所以以利沙在快死掉之前给他这个应许跟鼓励，很有意义。是怎么样在困难当中振作复兴起来的？关键听神的话，靠神的帮助，不是靠谁啦。所以先知他也不夺取神荣耀，他说这是神的得胜剑，神会帮助你们，只要你能够按照神的吩咐，一步一脚印，谨守遵行神的道理。好，我刚讲乃曼元帅，堂堂大国的元帅来到被他们打败的小国，以色列对他们来讲小国了，算不得什么，他只是为了求医，他来到以利沙门口，想不到以利沙还不跟他见面，他觉得他自尊受损，人都有自尊心，你说我不谦卑，我堂堂大国元帅走那么远的路带一些礼数来呢，还带黄金带一些礼物来，你竟然连见都不见我，他觉得他被藐视，所以他本来求平安的路在这里受阻碍，他的阻碍在哪里？不是以利沙，是他的自尊。他听到说只要去约旦河洗7次他就会好，他不以为然，他就回了一句话，他说我想他应该在我患病的身上按按手摇一摇就才会好，自以为是啊，会妨碍他得平安的问题在哪里？他的自尊心，自我太强。你说他谦卑，有了谦卑一半了，自我更强，然后自以为是，神医病应该照我想的模式，不尽然，所以还是自我。所以以他立场来讲，他去求平安的路不顺利，除非他把这个阻碍拿掉。后来是他的仆人告诉他，叫你去一旦喝洗也不是困难的事啊。他想也对，他马上改变态度，他 得到平安。好，所以我在想说我只举这两个例子，一个是亚干神的选民，一个是外族人乃曼，即使故事不一样但是会告诉我们，当有一些属灵障碍挡在我们面前，你不处理的时候，你很难得到神更多的恩典跟祝福。神叫那个先知叫约阿斯王开窗户，开除了开以外，就是也有一种揭开， 打开以后你就看到真正的状况，看清楚状况，除去障碍，面对现实了。除去障碍，面对现实。我们今天拿到个人，为什么我今天一直认真敬拜神，怎么路还是不是很顺利？当然有时候是神的试炼，有时候是神在管教你，你要找到原因。好，放大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的教会，虽然是这样子照常运作，为什么好像长时间没有得到神很大的恩典跟带领？有时候是不是类似亚干问题？但是我们这些理念知道，理念知道就是看不清楚那个阻碍，好像那个蜜蜂，障碍在哪里？我用一个比较更突出的例子了，通常我们不会讲这个例子。保罗，他是一个正面向的，做神的工。当保罗被神拣选以后，被耶稣拣选以后，他知道，所以他很认真传福音。他刚开始传福音的对象就是犹太人，因为保罗也是犹太人。他在罗马书那边讲，第九章啊、十一章一直讲，他很关心他的犹太同胞，他觉得这些犹太人没有信耶稣太可惜，肉体上他们的祖宗就是神的选民，他们比别人更早得到神的道理律法，而且他们很严守遵行，如果没有得到耶稣的恩典跟祝福很可惜，先决条件比别人都更好。所以他刚开始传福音，他一直向犹太同胞传，老实讲效果不是很好。他最后才明白，其实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他被耶稣的大光照到以后，神派人告诉他说保罗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他的工作，这是特殊的人，他的工作呢，首先是有外邦人，保罗是外邦的使徒，他的工作范围原则上在外邦。你今天舍弃神给你的工作范围，偏偏来一直向外那个犹太人，违背神的本来的意思啊，没差工了。通常我们在鼓励弟兄姐妹做神的工很好，这是一个初次大一般的讲法，如果你把它更精细更提升的时候，会按照你的恩赐跟神给你的工作。所以我们刚讲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那个，你立志是神在你的心里运行啊，去成就神的美意。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保罗说，我这样做或许是耶稣要我得到的，换一个话来讲，耶稣要我去做去得这些的。摩西的工作有他的工作，耶稣要有耶稣要的工作，以利亚、以利沙他们个别的工作，还有后来的尼西米，不同阶段神安排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工作，你这样整个才会长进。那当然这是对特殊的工作人员来讲的，如果你可以发现神给你特别的感动，你也可以掌握，真的可以掌握。有一个过去有一个长子，南部教会应该在台南区的，我跟他不是很熟，听说他最早有出来当传道，可是那个一个长老，他后来有立长老，听说他做了一小段时间当长老，当传道，很多跟他很熟的人就跟他劝退了，说某某人啊，你恩赐不在这里了，你要准备道理啊，你准备讲得很辛苦，因为他不善表达，听的人也是听得很辛苦呢，因为他很难整理得很好，听的人也是很辛苦啊，所以人家认识他人就说啊，你不要，最好你改换跑道了，侍奉神不是只有这一条路了。他后来听下去他不错，他自己也知道，我准备很辛苦， 然后讲出来的没什么条理啊，浪费大家时间啊。有时候来聚会心情很好，回去心情很糟糕。他后来接受了，他很有工作做生意的恩赐，所以他后来做生意做得很好。他在早期教会奉献非常多的圣工，那个金钱，我们不是说鼓励大家就去赚钱了，不是的，我是说你如果发现神给你某方面特别的恩赐能力跟感动，你要掌握，不要舍本逐末。好，这是这一段。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射箭的这一段，我想把它浓缩两个重点，一个是先知的话这样讲，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对王来讲就是顺服了。我们今天呢，不是说透过哪个先知传道人，是透过圣经神的道理，神的话引导我们，你要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话，神才会负责。你力量不足，力量不足，先知在这里按手祝福，他应许耶和华的得胜箭。我到今天，我最近 才算，我到 今年我回过头算，我已经当传道50年，吓一跳，怎么过不知道。但是50年来，如果说台湾的传教史是百年了，我差不多后半段，后面这50年，我经历过大大小小的乡下的都市的各种教会，还有农业社会时代、工商社会到今天的时代，教会在不同的考验当中不断的酝酿，怎样去适应，去跳跃出来克服这些艰难。各个教会的环境不一样，他们的措施会不一样。像我们以前在总会台中教会超大型的，后来台北教会超大型的，它有事工不同的运作，跟一般的教会的可能它必须掌握的不一样。以前我们在南区布道会可能要3个教会联合室外布道，那个布道队很大，大场面联合布道一段时间，10-20年过去了，还变成小师班，所以我在50年来看过教会因应措施，不管是教会的发展政策，都市的乡下的大教会小教会，集思广益，个人所酝酿的各种方法，有的很好，有的普通，但是我觉得唯一一样不可丧失的，要很认真祷告，好像这里讲的先知的手按手在他身上。对我们来讲，圣灵，你要抓住，是我们刚耶稣要去第一章讲那个，你要刚强壮胆，就是牢牢抓住神的能力。那在这里是透过先知按手，按手，我们今天是透过圣灵跟我们同在，按手得到能力，所以人的努力需要，但是不纯粹靠人的力量，你要努力尽力，还要多靠神的能力。这样子，当他这样子能够面对，除去障碍，直接面对现实，这样才会长进。后来先知叫他射箭吧，就是行动了，行动。好，我最后要讲一个，早上要来之前，我在家里再为这种事情再祷告一下。我本来想讲另外一段，后来又想到一个很久很久没有讲的一个笑话，我想这个笑话讲完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就结束。因为我这里刚刚好讲到射箭，有一个古代，这是古代的笑话。有一个人他很喜欢射箭，他就是到处去拜访名师，真的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真的找到一个名师，那老师很厉害，但是那个教的方法也很特别。他说你想学射箭，对，他说你不用离开家跟在我身边，不用，我跟你讲方法，你回家练习。你觉得说如果练得差不多再来找我。他给他2个功课，你要射箭，如果说用打猎来讲， 一般哦，动物的敏感性很高，不管是灰鸟，哦，其他动物敏感性很高，所以你不可能很接近，太接近你会惊动到它，它马上跑掉。所以有一个距离，通常那个距离算蛮远的，所以你这样看很小，那个猎物很小，哦，目标蛮远的。他说你要练的第一个，哦，等于是练眼睛了，你要学习自己锻炼，把很小的东西这样练，练的你后来看好像很大。我看这个笑话以后，我自己有练过呢。我用，因为我没有戴眼镜，我用这个手弄圈圈，你这样闭一只眼这样看，很远的地方，哎，好像很清楚啊。他这样练练练，很小东西要看得很大。他后来他就抓一只跳蚤、嘎蚤，用那个很细的丝线哦绑起来。一个距离，每天这样练，练眼睛，练两年。他后来看跳蚤好像一只牛，这是一个笑话，说有点夸张了，好像一条牛。他觉得差不多了，两年了，他去告诉老师，老师，老师，我练可以了。老师说不够，一般哦，动物会跑来跑去的啊，哪里要笨笨的，除非他不知道了。啊，除非是你隐藏起来躲起来，不然它会跑啊，鸟也是会飞啊，会动的啊，会动的不好打，所以你要第二个动作，练习你的眼睛看那个会动的东西哦，眼速度跟得上，哦，那他就回家，他就想到这个人就想到，啊，他太太在家里织布，古代织布机，牛郎织女那个织布机。织布底下不是有那个梭，我们说日月如梭吗？有一个东西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他就趴在那个织布机底下。每次太太在织布，他就趴在那边看那个梭，哦，穿来穿去，穿来穿去。他连续看六年，不管那个梭跑得多快，他都眼球跟得上哎。六年呢，光是这个动作，他练六年。加上前面那个两年，好，这个动作学会了，他告诉老师，老师我会了呢，会动的我也是看得很清楚。老师说可以了，你出赛啊，哦，他要测试啊，哦，他先在家里以前用那个丝线绑那个跳蚤，他现在拿远一点吊起来，他要尝试射箭，很小，他有一个距离，很小很小，他用那个荆棘，漆皮啊，荆棘一样的刺，做个小弓箭，这样射，这样射出去，中，中哪里？跳蚤的心脏。你可以知道跳蚤心脏多小吗？跳蚤就那么小了，它还能够射中心脏，哇，厉害！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他要告诉我们是什么？人的努力跟预备跟训练，我们今天呢不要花那么辛苦了。我们今天靠神的带领、神的赐福跟神的应许，还有神的鼓励，可以很轻松。问题是你要立定你的心志。所以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那个，你心里立志。我们说心连心志向，你要心里有心志向，求神帮助我们。所立的志向都是神的道理，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神的帮助。好，最后看一节圣经要结束，诗篇十八篇，诗篇十八篇三十四节，诗篇的十八篇三十四节，旧约六百六十九页，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神能够教导我们征战，神能够教导我们征战，也让你有能力开铜弓。你要射得远，射得准，力道要够，那个弓要拉满弓，要拉满弓。好，除了我们刚讲的 主爱，你要先确定你的方向在哪里，你的目标在哪里，然后除去障碍，接着直接面对，靠神的帮助射箭，实际的运作，不是理论。好，我们要补充一个，除了这些努力以外，如果我们把这些道理信徒过一个属灵信仰的征战，那征战的对象是撒旦，撒旦是灵，你只能够以灵克服。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讲基督徒的全副军装七样，完全的最后一样祷告。第六样跟第七样是真理跟圣灵啊，这两样能攻能守，前面都是防卫自己，保护你的头，保护你的前胸，保护哪里，前面都是保护的，光是保护不够，你还能够胜过对方。所以后面就是真理，还有最后用祷告能够进攻敌人，带领神带领开拓圣功，稳定我们自己。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道理把它融汇在一个焦点祷告的问题，我们可以学习好好祷告。以利沙这一段故事不是发生在外面，他的故事是在家里，他老人家生病快死掉，躺在床上，在他的房间里面，房子里面讲的这一段预言影响到房子外面的国家的战争。我们在房子里面认真的祷告，那种功效会穿透到外面，影响外面的世界，还有我们的福音事工。所以我们应该看重我们内部的这个祷告，个人还有整体的祷告，神才有办法教导我们，让我们有力量开启同工。我想早上大家时间很宝贵，我用这些跟大家分享，求主能够带领我们，你的心里立志好像你在准备射箭，我们今天射的不是物质的箭，是心里属灵的箭，我要有个目标出去，对个人对教会都一样，神会带领我们，你的心到哪里，这个工作会到哪里，能力到哪里，恩典就到哪里。再来唱诗441首。